人在美国事情多，家有难事向谁说，幸有十方专家在，湾区生活百分百。这里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君。我们都感受到了现在湾区的房地产市场是供给量不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房荒，现在我们买房子买不到啊。另外一个趋势呢，就是现在的房价飞速的在上涨，还不仅仅是今年跟去年比，这个月跟上个月比可能涨幅就蛮高的。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怎么去解读目前的现象，预测未来的走势呢？今天文君为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湾区资深的房地产经纪人凯宇，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在这方面的一些分析和解读。凯宇你好。
文君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凯宇，你现在看到的数字大概是什么样，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今年五月份跟去年五月份来讲，就是我们叫同比啊，就是跟去年同期比较，我们看一下南湾还有旧金山还有东湾以及中半岛的房屋的走势啊。我们可以看到成交的价格上来讲，增幅最大的是旧金山。旧金山今年五月份跟去年同期比的话，价格上涨了 22.8%， 将近 23%。 第二名的话就是中半岛 San Mateo County， 它的价格平均上涨了 16.7%。 第三名是我们 Santa Clara County， 价格平均上涨了 13.8%。 然后是东湾，价格平均上涨了 8.8%。 那你可以看到涨得好的比涨得差的大概涨了多三倍。
没错，旧金山和 San Mateo 这两个县涨的是最高，这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一个地方它的房价的涨幅跟这个地方就业人口的迅速的增加还有大公司的风向特别有关系，就是说这个房价主要其实是靠进入这个地区的热钱来带动的，比如说风投的公司啊，或者是 established 的成熟的大公司突然进驻某一个地区地段啊，跟这个都非常有关系。那我们这两年看到的是旧金山有很多很多的小的 startup 公司，比如说什么 Uber Airbnb 啊，这些公司都是 based在 San Francisco，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小的一些 venture capital 的公司也都投资在那边，所以旧金山的涨幅是第一名，这个其实也一点都不 surprise 哈。然后中半岛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吸引热钱的地方，你像 Redwood City 去年统计的资料来看的话，风投公司投钱最多的是旧金山，第二名就是 Redwood City， 那 Sunnyvale 跟 Redwood City 是并列第二。相比来说的话 Santa Clara 因为是我们比较硬件 base 的一个工业，是硅谷对不对，那硬件行业在这一两年的经济增长里面稍微吃亏一点，因为没有特别 breakthrough 的 technology， 没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现在热钱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软件这个行业，所以 Santa Clara 的话涨幅来说相对来说小过旧金山跟中半岛。
对于不管是我们想买房自住还是想投资房地产的朋友来说，未来的风向会怎么样，帮我们去预测一下可能在哪些地方我们还有机会拿到比较好的 deal 呢？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中半岛已经涨了不少，但是呢像很多大公司它在中半岛那边盖的办公大楼或者是租用的办公大楼，真正他们的就业人口还没有进去，所以虽然房价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已经开始动了，比如说去年年底的时候 Google 宣布它在 Redwood Shore 那边有六栋办公大楼成交，但是实际上 Redwood Shore 的房价已经开始涨上来，可是还没有涨到它应该所在的那个位置，因为很多员工都还没有搬到那个办公大楼里面去，一旦这个楼宇真正开始启动之后，周边的房价才会真正被带动起来。我个人是觉得 Redwood City 是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个地方，因为 Google 的办公大楼很多的员工即将要住进那个地方，虽然 Redwood City 的话从中半岛来说它可能是学区最差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 Google 很多高素质的人住进去之后呢，那个地方的学区慢慢都会被带动起来。
所以经常我们买房子就说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从现在这个趋势来看应该是要看 future location， 就是未来这个区域的发展啊。
对，
在未来的区域的发展当中，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像中半岛还有旧金山，相对于在未来的涨幅来讲它还有可能值得你去投资是吧？
是，其实我们总结一下最近大公司他们的办公地点的选择哈，大概是这样子， Google 它一直都是 Mountain View based 在 North 贝索尔那边，这个毋庸置疑。但是 Google 呢，它去年也没有拿到 Mountain View 的一大块商业地的开发，这个商业地开发权后来是给了 LinkedIn， 所以 LinkedIn 会在那边盖它的很多的办公大楼。所以我们可以想见 Mountain View 依然是一个热点，而且会继续持续的热下去。 Sunnyvale 也是非常非常热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开车经过237的话，你会看到237的北边有非常多的办公大楼在动工在建，
就是 El Viso 的那边是吧？
对，就是那一片、嗯、对、嗯。所以 Sunnyvale 靠近237的附近或者101附近，以前相对来说不是 Sunnyvale 的最好的区，现在的话由于这些办公大楼的兴建，然后将来会有很多的高素质的人才到那边去上班，那对他们来说买交通便利的房子就是他们的首选。因为我们也知道软件工业其实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工业，所以软件公司的员工他们买房的时候学区不是他们的第一考量，他们是觉得说上班近，然后呢生活丰富多彩，这个是他们首先考虑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想见这种年轻有活力的人群开始在237北边这个附近开始上班之后呢，周围的这些交通房都会被带动起来、嗯、
所以原来的学区房可能作为华人来讲是首要的考量指标，但是现在看来交通的便利，所谓的交通房可能比学区房更重要一些。您的观点是这样的吗？
对，有一点这个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就跟那个买房人群的年龄的迁移也有关系。以前买房大家都是可能结婚以后有了一个孩子然后开始买房，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买房的时候都是全部要靠自己的钱，没有父母的海外的资助啊什么。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特别年轻的客人刚刚上班，甚至 H1 还没有拿到就开始着急找我们来买房子，因为他们首付不需要自己攒了，国内有父母打个什么10万20万过来，首付这部分有了，那他自己的工作又很稳定，他就没有必要租房子住。所以随着 first time home buyer 的这个年轻化，我是觉得交通房在未来几年会比学区房更吃香。
说到房价未来的走势呢，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凯宇啊，就是政府的政策导向可能对于当地的一个房价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是吧？
这个是一定的。比如说最近 Santa Clara 新 approve 了一个$6.5 billion 的 massive development 在那个 49er Stadium 的附近。
哇，就是65亿的投资哦。
没错，这个规模非常的大。对，然后这个65个亿的这个开发项目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开发，它不是说只是修复旁边的一些民宅啊或者是什么样，它是从餐馆到公寓到住宅到 office building 还有 hotel 甚至一些娱乐设施，比如说电影院啊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开发。而且它这个开发的从规模跟投资的金额的角度来说的话，绝对都超过了 San Jose 的 Santana Road 的那次开发项目。
这是不是意味着 Santa Clara 的房价可能未来要涨上来了？
对，其实 Santa Clara 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不少，所以由于这个政策的走向，它一定会把 Santa Clara 95054及其周边的房价进一步的带动起来。那我上一个月也正好有一个客人非常非常的 lucky， 正好就在这个地方买了一个 single family 的 house， 那边在 River Marks 附近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新的 development，但是都是地很小的新的两三层的这种 single family。 我这个客人很幸运的拿到一个地非常大6000多尺将近7000尺的 lot 的一个 single family house， 而且价钱非常的 reasonable、嗯、我们是64万买到这个 single family。
64万拿到一个有6000多尺 lot 的这样的一个 single family house。
对，而且它这个房子还是 livable condition， nothing needs to be done。
哇、
直接 move in ready。
所以就是不光是这个 deal 它本身是非常的好，同时呢如果有6000多尺的话，它未来的开发空间还是蛮大的哦。
没错，这个地可以盖一个很大的房子，因为它周围的那些地很小的新的 single family 大概都在100万左右甚至更高，所以这个房子我自己是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我也特别替客人感到高兴。而且据说现在那个 49er、Super Bowl season 那边的短租房在 Airbnb 上已经叫到20000块钱一个月。
天哪，所以听众朋友，这期节目呢我们主要也是跟大家去传递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啊，看这个大的趋势怎么看呢？一个是大的公司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动向，大公司所到之处基本上会把人潮带过去，如果说我们在那边有房子的话，房价势必会跟着涨，这是一个趋势。另外一个趋势呢，要密切关注现在政府有一些什么大的政策，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导向，如果是有的话呢，赶快去占尽一个先机啊，那你买到那边的房子就有可能水涨船高。
有一点我想说，就是经常我们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买交通房还是买学区房哈？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要看个人的需要。对于很年轻的这种客户群来说，我是觉得 交通房就非常好，首先他上班啊什么都非常方便，没有必要为了将来几年会有孩子去现在委屈自己每天 commute 很痛苦，因为过几年之后你的房子还可能会再换，对不对？所以你现在买的这个房子你就 focus 在你现阶段生活需要就好了。但是对于有家庭的人来说呢，虽然我刚才在节目中也说了学区房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会比交通房要吃亏一些啊，但是不见得是 discourage 大家不要去买学区房。如果你现在有孩子，孩子有上学的需要，那可能你还是值得牺牲一点交通上的时间，入住到一个好的学区，把孩子的教育方面先照顾到。
嗯，具体您这边是怎么个情况，需要凯宇帮您做进一步的分析的话呢，欢迎您给凯宇拨打电话408-394-4174 408-394-4174。好，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凯宇，谢谢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再见。